中国当局承诺，外国运动员在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互联网。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运动员对于利用中共长城防火墙出现的罕见裂缝可能会非常小心。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平的报道，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强化网络防火墙的功能，阻止中国民众接入，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但被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网站、短信发送软件等等。国际奥委会在电邮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个声明中确认，中国作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方，将遵守承诺，允许运动员及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及非比赛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获取公开的网络服务。国际奥委会说，得到认证的参与者将会能够通过有线或无线光传送网络OTN 连接，使用自己的设备获取公开的网络服务，当通过 Beijing 2022年价目标准项目购买奥运会用户身份模块的时候。中国当局过去曾经为某些场合，在某些场所，为某些外国访客解锁长城防火墙。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位记者曾经为另一家媒体工作，2016年曾经在杭州报道20国集团首脑会议，2017年在北京报道一带一路峰会时，观察到在两个的地方，中国当局向得到认证的外国记者提供了不受限制的无线上网服务。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安吉利达特对美国之音说，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场比赛期间，参与者的防火墙亦都被解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的功能还未有那么强大，在拦阻北京视为有政治内容的敏感外国网站的同时，允许登录美国的网络平台谷歌和雅虎、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 以及面书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媒平台。在随后的很多年里面，中共当局阻断了所有上述平台的服务，外加2010年出现的 Instagram。 达特强调，中国承诺再次解锁防火墙是非常有限的。他说，可能的冬奥会的观众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民众，将不会获取自由和公开的互联网，因此国际奥委会未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使到奥运会成为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动力。至于外国运动员，他们在国际奥委会规管运动员表达的第50条规定下，可以被允许使用中国不受限制的网络接入，通过数码及社媒手段发表观点。但是运动员的网上表达将会好像以往奥运会一样受到国际奥委会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了遵守主办国家的相关法律以及奥林匹克价值观，禁止发表构成或暗示歧视、仇恨、敌对或基于任何理由的潜在暴力的表达。一些国际运动员在今年10月和11月在冬奥会场所举行的测试赛事中已经能够不受限制使用无线上网服务。有美国运动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使用自2017年在被中国防火墙阻断的 WhatsApp 通讯软件，但亦都有一些运动员，好像一位瑞士的运动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上个月在北京的一次滑雪比赛上未有被告知可以获取不受限制的上网服务，自己在手机上安装了 VPN 软件翻墙，通过一个防火墙外的伺服器登录WhatsApp 和 Instagram。 其他运动员在明年2月的冬季奥运会期间使用 VPN 可能会更加困难的。自由之家的达特表示，中国自2017年以来越来越加紧严控使用 VPN 和设在中国的 VPN 提供商，甚至禁止某些酒店向外国访客提供 VPN 服务。达特仲警告说，那些决定使用中国提供的不受限制的无线上网服务的运动员会冒着一些风险，因为他们的网上活动容易受到监视。中共政府使用全球最先进的数码监视系统之一，利用自己同一些中国私人企业提供的技术监控和检查十几亿民众的传送信息和言论。这种监视都用到在外国人身上。路透社上个月报道，中国人口第三大省湖南省当局今年9月将一个合同授予一间中国科技公司，建造一个特别针对外国记者和留学生的监视系统。此外，預計將會受到監視的外國員使用中國政府 提供的无线上网服务时，亦都可能会自我审查的。自在伦敦的人权组织第十九条的執行主任灰恩·麦考克对美国之音说，运动员可能自我限制地避免上传批评中国及其差劣的人权纪录的贴纸，以免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赞助公司受到被激怒的中国政府的报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